等一下，我现在要开始吃哈密瓜，
不是哈密瓜，是
哈密瓜，
哈密瓜。
这是什么？不要假作爱。
Delicious。
那跟各位听众补充，我们在老板家吃哈密瓜是用筷子在吃，不知道为什么是用筷子在吃哈密瓜。
这句话的意思
怎样？我对猫咪的爱称，他们很小啊，他们对人类来说很小，所以我都会问谁是小猫，因为他们一定不觉得自己很小。
但是在宇宙的面前，我们都很渺小，
我们都很渺小，沧海一粟。
我不得不说啊，我觉得你知道有一个名词叫做，
不，什么啦？
有一个名词叫做知识的偏光镜。嗯，就是说每个人呢，因为他个人的喜好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啊，生长的环境等等，所以他对于接收资讯呢，其实是不可能全盘接收的。嗯，他可能所有的资讯就是平均的打到他身上，嗯，但他还是会只收到一些特定。哦，他感兴趣的内容，他会对这个世界产生错误的认识。譬如说，这世界上明明有好事、有坏事，有黑人、有白人，可是因为你的这个知识的偏光镜，让你突然之间以为这世界上只有特定的真相。嗯，举例来说好了，你的世界只有 Kylie Jenner。
哎，哪有只有？还有别人，还有别人。
你的 Kylie Jenner 的比例实在太高了，为什么又有 Kylie Jenner？
哎，不是，只是我觉得这新闻蛮有趣的。
我跟你讲，Kylie Jenner 真的不是很重要，你懂我在说什么吗？
不重要，对啊，对啊。但是他的行为很值得讨论一下。
我们大概几乎每讲三集就有两集有 Kylie Jenner，
有这么多吗？
我只能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更重要的人。我举例来讲，像爱因斯坦，然后
拜登，
拜登，
吉尔拜登，
吉尔拜登，或者是说 Elon Musk，
Mark Zuckerberg，
对 Mark Zuckerberg
FB 大当机，
对对。哎，昨天 FB 大当机嘛，你有看到 Elon Musk 的发文吗？
他发什么？
他发超好笑，
他是不是发在 X 上面？
他发在 X 上面，他说 ：“If you are reading this， 他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推文的话，嗯，那表示我们的伺服器没有断线。啊”
可恶，被他逮到这个机会，Mark Zuckerberg 一定气到不行。
Mark Zuckerberg 其实昨天也有发文，他发文那也是。大家别担心，我们会解决所有问题的。
这个是真的，他发的文案，因为我知道有另一个恶搞的 Mark Zuckerberg 的账号，
我不知道，应该是他吧？这蛮合理的，可是感觉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外星人感。
可是他是感人的外星人，因为他把自己的蜥蜴皮脱给他老婆穿。
这个要看图才知道。
好，我们放在新家讲的 IG New Folder 啦。
对对对，因为就是他们两个好像去中国玩吧？
不是中国玩，是去参加一个印度首富的儿子的婚礼，欸，然后那场表演有超级多大咖，然后包括Mark Zuckerberg， 然后蕾哈娜也有去表演，
所以他那时候我记得他穿了一些比较民俗风的服装，
对，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老婆穿的充满鳞片感，他的衣服充满鳞片感，很多人说 Mark Zuckerberg，嗯，人真的很好，他把他脱皮之后的这个皮啊给他老婆穿，
老婆穿，
对，
很感人，
做成洋装这样，
他是好男人。
这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有点可怕。然后我跟你讲，那个你知道仪式感这东西就像是冬夜每次来到我们家
都一定会去大便，他现在又跑去厕所，
对，就是有需要一定要来我家大便嘛。你们家是没有马桶
的，欸，这个其实听起来很侮辱人，就你每次来我家然后都会立刻跑去大便。
我不懂，我家图书馆
有你家的藏书量也够多，可以大便。
哎，闻到那个书页的味道。好了，不多说，我们现在直接开始我们本集噔噔噔噔噔噔噔欸，大家好，我是上班不要看的呱吉，在我前面是我可爱的小助理
凯琳。
欸，然后今天呢，我们是我们的新资料夹 number 176。好，这一集的标题哈，标题我不知道，就是他不是给你们看的标题啦，是他给我看的标题啊。
对，
叫雪瓜，
雪瓜，
雪瓜，雪瓜是一种怎么样补品吗？
哎、欸，你这样说到青蛙，最近有一个好可怕的新闻，好像就是有人拍到有一只青蛙，它的身上长了香菇。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他说，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少见的现象。
对啊，对啊，
对，因为
怎么会这样？
他说正常来说如果不小心寄生到这个动物身上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会造成它的死亡。哦、可是没想到他们是处于一个好像非常和谐的共生状况。哦，所以你知道，因为以其实有过一些恐怖的游戏啊、电影啊、嗯，其实都有过类似的桥段，像是最知名的有一个叫《The Last of Us》这个游戏，你有听过吗？他后来有拍影集。
最后生还者，
对，最后生还者，
我只有看影集。
影集里面有讲啊，人类的变异是怎么发生的？是因为香菇种到人身上哦，产生了共生，那些人被香菇给控制。
哦哦，对对对对对。
The Last of Us
逐渐发生
，Yes，
好可怕、啊。好，上周呢就有网友呢就说：“怪异彩你们好，听了最新一集的新知啊，讲到关于 RATM 的 Bass 手足的新团 77D，RATM
就是我们讲的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对，套发体制。然后他就说他组了新团 77D， 我就超级迫不及待要跟你们分享这件事情。我是在纽约的某一所艺术学校任职的穷艺术家，而我呢超骄傲的想跟你们说 ，77D 的吉他手是我们学校的裸模。”哦，但多数的师生呢对他印象深刻的原因呢，倒不是因为他跟 Team Comfort 组了一个超屌的团，毕竟纽约招牌掉下来都会砸到艺术家。
哎、欸，这个真的充满一种纽约人的骄傲的感觉。
太多艺术家，
我们这边还好啦，
还好还好，随便走都有艺术家，就跟韩国随便走都有练习生一样。
这个问题就好像，如果我是在台湾的话，我们现在可能会讲说，随便走招牌掉下来都会打到这个网红。嗯、对啊，我们心里会觉得说，哈，网红，纽约是艺术家、欸，哎，
但台湾网红。
网红
然后他就说，倒不是因为他跟 Team Comfort 组了一个超屌的团，而是呢，因为 Johnny Polonsky 就是那个 77D 的吉他手，他呢长得
是那个裸模了，
那个裸模，他说他长得超像史内普教授的啦，连发型都一模一样。Wow. 有一次有一个女学生跟我说，他的素描课的画家位置被安排在这个 Johnny 的正面，是一个脚打开坐着的姿势，整副呢摊在眼前的那种。结果他只撑完前20分钟，就忍不住把画家收拾，放弃这回合，因为呢他实在是憋不住，笑到喷眼泪。毕竟史内普教授全裸开腿坐在他面前。虽然 Johnny 在早期就已经在音乐圈崭露头角，现在呢又组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团，还是继续在学校当裸模，所以我相信他是真的超热爱他这份模特的工作。 By the way， 马丹娜就是前几集有提到演唱会大迟到的那个马丹娜，他说呢马丹娜成名前也在我们学校当过 model、哦、然后 他其实还有附上这个 Johnny 本人的照片，以及呢 Johnny 在那个雕塑课的时候当裸模的那个照片。
那你有觉得真的很像吗？
好像还好呢，我觉得还
可能是一个感觉吗？
感觉可能要实际看到本人才会有
觉。我觉得某些可能某个线条啦，
脸型跟那个嘴巴，
可是他应该还是有比较年轻一些吧。
有是有是有，
因为 Rage Against Machine 其实已经是很久的乐团了，所以他年纪也不小。可是这张照片看起来是我搜寻到的照片看起来是还好，
脸型跟嘴巴还蛮像的、
欸、有一点有一点、嗯、好
好，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听众就说：“怪才你们好，有没有被念出来没关系，但我还是想要让你们知道，我接下来想要分享的。我和瓜吉一样，不太听主流音乐，也不喜欢偶像文化。
没有啊，我最喜欢主流音乐，也最喜欢偶像文化、啊。来考我，
考你，让我考考你，
你考我啊，考我啊。
New Jeans 有几位成员？
这种未成年的，
嗯，哦、未成年的话题不方便回答。
对，我不方便回答，我从来都不会喜欢这种不成年的哦，未成年的，
被你逃过一劫。”他说，但是呢这边想要讲一下我少女时期很喜欢的唱跳团体 Energy 牛奶。牛奶呢是这一团的舞者跟 rap 担当，擅长头转，在 Energy 前就已经有自己的舞团，然后为台湾参加比赛。喜欢嘻哈的他呢想要将这点发扬光大，他后来呢自己创经纪公司，当郭采洁的经纪人，往幕后发展，也有 podcast 节目 Bigger Boss， 邀请很多领域的创业大老板一起谈他们的创业故事。
欸，这已经不是在喜欢当年的牛奶，这是一路都有追踪他的成长历程。
啊啊、
所以就说这不是你年轻时候喜欢，嗯，你现在还是喜欢吧。
包酒乳，牛奶片包酒乳。他说，在我那个年代 ，Energy 和其他的偶像团体很不一样，也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呢。嘻哈文化是我到现在还很喜欢的音乐风格之一，不然我主要都是听乐团的，很少被不是乐团类的团体吸引。嗯哼，牛奶的街舞技术精湛到还影响我这世代的青少年们，之后才有像棒棒糖这样的男子团体。或许对一些人来说，他们也会觉得 Energy 呢只是一般的偶像，对我来说，他们和一般大众的偶像团体还是不一样，他们会唱也会跳街舞，不是单纯卖脸只会唱歌和简单舞蹈的唱跳团体。最后， 你颇有微词。
不，我想要说一件事。
怎样？
没有啦，我现在我尊重。其实我说真的，我没有贬低任何喜欢偶像的人。嗯、因为举例来讲，像彩玲在我们节目里也讲很多次，她喜欢李东海嘛。嗯、然后他们对于什么韩团啊、K-pop 偶像啊、New Jeans 啊，也都是如数家珍。然后呢，到现在还是会去看各种演唱会。最近看的是什么？红白对不对？
不是，是 IVE 的演唱会。
哦，是 IVE 的演唱会。哦，对，那又更近了一点点。
对，更新。
你看，还有 IVE 的演唱会。所以你看到没有？他其实也是追星一族。可是彩玲呢？我们还是保持很好的一个互动关系、嗯、我从来不会拿这件事情觉得他不好、嗯、我可能会取笑他但我不会觉得他不好
哦，好，
对，但是我只是要讲一件事情、嗯、那种说哦，我喜欢的偶像团体跟其他偶像团体不一样这个心情其实就是崇拜偶像，
其实就是粉丝滤镜
yes 喜欢飞轮海的可能会用同样的逻辑去想这件事情。我跟你讲，飞轮海、哦、跟其他偶像团体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BTS 跟其他偶像团体不一样、哦、GD 跟其他的偶像不一样、嗯、他有才华，
每一个偶像在粉丝心里都是与众不同。
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我
觉得一样，
你们全部都一样但是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嗯、
反正就是对粉丝会有的崇拜心态是很正常的。
对，我在我心里面也是有几个我觉得特别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人。嗯，举例来说，像是爱因斯坦啊，然后
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哦，他们真的不一样。
利桑雅拉，嘿很喜欢利桑雅拉、欸、很莫名其妙。
穆阿迪，
他说最后呢，身为听团20年以上的听团仔，要说一下我最喜欢的位置就是贝斯手和鼓手，有机会可以去认识 XJAPAN 的泰矩泽田泰斯。我平常呢是比较听重金属类型的。
好 OK， 谢谢你的这个介绍啦。
okay， 谢谢你的分享。
就是他其实想表达，就是说他介绍一下 Energy 的这个发展历程，还包含牛奶，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Energy 很棒、嗯、而牛奶在 Energy 里面也不是
一个没有用的角色。
对，它
很
重要。
对
yes
然后接下来呢，乖才你们好，曾是中华民国海军的我来分享一个白裤子的小故事。海军会根据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场合有不一样的军服要穿，除了基本的长袖跟短袖之外，还有两套特殊场合，比如说阅兵啊时候会穿的军服，夏天的是白色的短袖军服跟白长裤，称为白甲，冬天是黑色长袖军服跟黑长裤，称为黑甲。我服役的时候刚好遇到夏天的阅兵，前天晚上呢就有学长一间一间的寝室问说，欸，有人有多的全新白内裤吗？当他被问起为什么需要全新的白内裤，他回答说，哦，白甲要穿全新的白内裤，不然都会很明显。当下我只觉得这太夸张了，但还是默默拆了公发的新内裤来穿。隔天就真的看到了不是全新的白内裤有多明显，就连泛黄都可以看得出来。但最精彩的是某一位长官呢从大家面前走过，清楚的看到他的白裤透出的是红色的小三角形，那个震撼感就像看到他没穿长裤一样
这是要呼应我上个礼拜其实有讲，就是我自己买了一件新的白色长裤，我发现有颜色的内裤你都会很明显的透出去哦，这个同样的一件事情了然后尤其他讲军服的情况下，可是照理来讲呢，因为他讲到的是有一个海军长官还穿着小红内裤，各位他的学长都知道说一定要换穿白内裤才能够避免尴尬、嗯、而他们所谓的长官为什么是穿小红内裤出来呢？难道他不知道这个东西会透出来吗？
他想当焦点
他完全是想给你看，各位
他想要吸引一些弟兄
你知道，对 他穿着小红内裤然后跟白甲走出来的时候，
他不只是白甲，
对他就是个白甲
他是假本人然后长官用心良苦，
对，而且他这时候内心他脑海里会有一个歌声、Just look at me
All eyes on me 他想达到这个效果然后他说就像一男喜欢看女生的内衣一样，男同志呢也是有喜欢看男生内裤的族群，所以瓜老板穿白裤露出内裤的画面也是会有人想看的，至少我自己就会想看
什么啦
他讲了这么一大段只是想要讲最后这个，哦，我愿意看瓜老板露内裤然后他说他是一个，他的署名是掰，为了看极掰感谢祭的全裸影片而加入付费会员的粉丝，
谢咯 好了，希望你没有觉得浪费钱啊。
你还是有行情，多穿一些会透的服装。
好，我下次去那个健身房运动的时候，我就穿着我那件白裤，然后再配一个性感小内裤走进去。
可以 ，All eyes on me。然后还有一个听众，他就说 ：“Hello， 呱吉彩铃，新炸甲175那个女高尔夫球员的故事。欸”说到这个，就是那个你在上一集有说到一个很性感的女高尔夫球员，就后来就听众就有找到一个，就真的是穿着性感，然后非常贴身衣服的女高尔夫球员。
有啊，放在那个新 New Folder 啦，我有看到、啊。
对，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新资料夹的 IG 看。
就是那一个，Exactly 就是那一个。
可以看我们那个175集的精选动态就会有。
所以你有觉得他那个会让人觉得
那个很厉害、欸，
很厉害，对不对？
厉害、啊！
你看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个感觉，他是故意的。他跟穿小红内裤是一样的意思，我不相信他只是一个普通在做运动拍下来的画面、哦，我觉得他是有意识在做这件事情。嗯嗯，
但至少他可以为身材骄傲，因为我以前大学有一个室友，他就是可以不用穿内衣出门，可是他的胸部还是很挺，然后所以他就是真的常常不穿内衣出门也没关系，因为他胸部还是又挺又圆，然后好像女生就是会蛮羡慕有天生有这一种胸型的人，所以那个女高尔夫球手是差不多的概念，就是他可以不用。穿内衣，然后也可以很圆很挺哦。
原来女生会有这部分的焦虑哦，
也不是到焦虑，只是会觉得哇，那个人也太天生丽质，就是胸部居然是可以有这种形状。哦、对
，OK。但我想讲我个人的立场，我不能代表全部的男性啊。但我个人就是，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形状，都是可爱的，
不管黑猫白猫，
对，都是好猫，
都是好猫。然后在听众就说呢，那个女高尔夫球员的故事让我有一点感想。我因为小时候练过大概9年的跆拳道，是认真练打过全中运的那一种，所以呢，至少呢，我比一般人还要会踢。长大后在健身房接触综合格斗，所以某一次呢，我在格斗区摸索跆拳道跟综合格斗要怎么结合，有一个男的就笑笑的跑来跟我说：“哎，打拳应该是用标准的拳击站架。”虽然说我知道哈，他只是想交个朋友。
为什么你刚刚其实是用唢呐的声音在讲？拳击战架，他因为唢呐最后都有一个尾音扬上去，一个啊的尾音。拳击战架，
我们在模拟那一种很恼人的男性。然后他就说，虽然说我知道他应该只是想要交朋友，他又以为我在打拳击，所以呢，我只是笑笑的回他，但心里吼就不是很爽，想说。哎呦，不是在打拳击，你是多懂？我打我的关你屁事哦！还有一次呢，是有路人看我用跆拳道在踢沙包，然后跟我说：“哎，综合格斗的鞭腿吼应该怎样怎样。”我超傻眼，光是格斗术就不一样了，连我在练什么都不知道，还想要指导我，更不用说综合格斗踢法我也会啊，真的是无言。
这东西有时候友善跟说教哈。他的界限感觉好像很模糊，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觉得说我是想帮忙 啊，我也不是真的想说教，我是看他不太会，所以我要帮他。那你要怎么判断这件事情呢？当你觉得他看起来手忙脚乱，看起来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的时候，那才表示你要帮他。如果他的动作感觉跟你理解的不一样，可是他要做的很自然，只要他看起来对自己没有任何疑问，
他看起来没有要求助的话，
对，不用理他。
就不管你的事。
像譬如说举来讲，我举一个例子，我去健身房，坦白讲，我也是一个小嫩嫩小菜菜，举的那个重量超轻的，所以有时候我真的有时候会很担心，就是说其实我譬如深蹲的姿势不够好啊，有人突然间来给我指导，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会有点尴尬，很怕别人会笑我说你看那个什么鬼深蹲姿势，那全错啊，膝盖要张开啊，
膝盖张开，不能蹲太低还是怎样？
对对对，他如果这样讲的话，我就担心我会被笑。那我记得我以前每次去深蹲也都基本上没有人教我，我觉得也还。还好，这可能不一定是我做的好，但单纯大家没有人鸟我，只有一次他鸟我，我觉得那个真的很感谢，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在深蹲的时候，你要拿那个杠铃嘛，那个杠铃，因为你为了怕那个杠片掉下去，所以你要先锁上，可是因为我不太会锁，所以我那时候锁的时候一锁夹到自己的肉。我还叫了一下哦，然后
感觉超痛，
对，超痛，你知道吗？我就看到有一个男的赶忙冲过来说：“我跟你讲，这个要这样。”我跟你讲，这都是 nice，
对啊，
这个才是真的需要帮忙。你看到这个你就去帮忙啊，不是这种情况，
你就乖乖见自己的身。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本周的业配干爹。我们本周的业配干爹呢是沃尔斯的 Benefit Body 机能蛋白月亮蛋白。好的，现在呱吉拿着一杯沃尔斯的乳清蛋白回来，那你要跟听众分享你喝乳清蛋白的 ASM 吗？如何？
好浓哦，
以一个平常没在喝的人来说，它的味道口感如何？
因为你知道乳清蛋白不是一种饮料，
对，
它是干嘛用的？它里面包含很多的蛋白质，是在你在运动健身之后提高你摄取的这个蛋白质的总量，
没错，
然后让你的肌肉比较好发育生长，像这样子有功能性的东西，嗯，理所当然的应该不要太好喝吧。
但你觉得意外的蛮好喝是不是？
欸，它就是一种饮料。
对啊，就很像什么，你喝的这是焙茶口味是不
是？欸，我喝的这个是焙茶口味，真的蛮茶的，
就像焙茶牛奶这样。
对，是你其实事实上你光是把它倒出来的时候，嗯，你就已经可以闻到那个浓浓的焙茶味。
没错没错，
当然它毕竟是用粉泡的东西嘛，嗯，你跟那种现做的焙茶我觉得当然有一些差距，嗯，可至少它是一个好喝的饮料。
但你平常没有在喝， 你是不是以为只有那个上有在上健身房的聚聚才要喝？
但事实上其实我最近也是有在做运动啊。你知道我前天啊有去健身房，
然后你会夹到手，
然后昨天呢我还骑了100公里的这个单车，哦，消耗了2000卡。
哇塞，因为其实很多听众应该都会觉得乳清蛋白应该是哦有在上健身房啊，然后有在练肌肉才要喝，但其实近几年这种乳清蛋白饮料已经逐渐变成是一种那很像代餐的感觉嘛，因为它会给你那种饱足感，然后加上它里面有一些蛋白质什么的，会让你比较不容易饥饿。有时候早上没有空吃早餐，或者是下午肚子饿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喝这种乳清蛋白，增加饱足感的同时又不要增加太多的热量，因为它其实热量真的蛮低的，它一包吧大概都是150卡上下，如果你有时候肚子饿你可能吃个面包然后吃个泡面什么的，这个热量
就400-500卡了，
对，这个热量就会完全爆表，嗯，它不只有一般的那一种蛋白，它还有那种给你晚上喝的，就是因为很多上班族应该都是下班之后才会去健身房，所以有些人可能就健身完之后会忍不住想要吃一些宵夜啊，然后或者是如果你工作到很晚，你会想要就是点一些东西来吃。可是它其实有出了一个让你晚上当宵夜喝的全新无咖啡因口味的月亮蛋白，有添加可以帮助放松的 GABA 跟色氨酸，然后还有添加可以提高你进食代谢的功效成分，让对咖啡因敏感啊，或者是你睡前嘴馋的人呢，这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而且呢它还可以帮助睡眠之外，还可以加速你的夜间燃烧代谢。
我说一句老实话，我本来还有点抗拒的，但我现在都有一种感觉，是我应该会试着开始每天喝喝看。欸，
你说任何可以帮助睡眠的东西？
欸，不是不是不是，单纯的是觉得说哦，它这个所有的功效结合起来，嗯，加上它饮用起来的口感，嗯，那我觉得其实我对它没有任何的心理上的抗拒，啊，所以我就更觉得说哎，欸，那我的确应该多摄取一点蛋白质。
它里面其实不只有蛋白质，它好像还有综合营养素，它还有一个独家的多元传递加速科技，可以让吃进去的营养素可以提高生物的利用率，最高可以提高170%的使用率。
我们明天其实就要去这个日本滑雪，
没错没错，早上6点多的飞机。
对，也会这个滑雪的运动呢，会大量使用到核心跟大腿的肌肉群，所以在这个每天的这个激烈运动之后，饮用 Worth 的 Benefit Body 机能蛋白，我觉得好像是非常好的选择哦。
Worth 的 Benefit Body 呢，它其实是有动物蛋白加植物蛋白的配方，你如果害怕植物蛋白的豆味的话，或者是你担心乳糖会胀，你都可以安心饮用，因为它就是等于说把两种不同的蛋白的好处都加在一起。那你刚刚喝的那个焙茶，然后或者是它有出拉茶的口味，它都是添加真正的茶粉，所以就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就是味道喝起来会很奇怪，
会有什么化工味，
对，
或者是什么中国很喜欢讲科技很活，
科技很科技很活，科技很活，
没有那个科技很活的感觉。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是有在健身啊，或者是你最近想要就是管理你的身材，然后或者是你很常在晚上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想要吃一些宵夜或零食，我觉得与其就是吃一些那种可能负担会很大的食物，我觉得把这个 Benefit Body 加入你的宵夜选项是一个很不错的决定。
我昨天其实是吃什么你知道吗？我现在在家里的冰箱会常备一种东西，嗯，就是你去便利商店你会找到一些乳蛋白。
蛤，你现在开始吃这个？
欸，你知道什么是乳蛋白吗？
我知道，就只有蛋白啊，
只有蛋白，对啊对啊，嗯，其实我觉得蛮好吃的。
哦，真的啊，
因为我有胆固醇过高的问题，嗯嗯，所以对我来说吃一整颗蛋，哦，也不太能吃蛋。哎，我不太能吃蛋黄，嗯，但是明明是只有蛋白，哎，嗯，好像可以，嗯。然后吃起来的口感就是好像比较脆一点的豆腐，嗯，我觉得其实也蛮好吃的，哦，口感很好。
好，
所以我用这个方式呢，我觉得一方面增加蛋白质，然后一方面也享受好像吃卤味的那种快感，嗯嗯，这个是我平常会做的事情。哦，对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又多了一个选择。
那如果呢，这个有兴趣的听众呢，只要点击我们资讯栏的连结，进入新资料夹专属卖场结账呢，输入折扣码FROGGY 全馆前台商品再打89折，立刻呢就把乳清蛋白列入你宵夜的选择之一吧。
好，感谢我们的干爹
Benefit Body。 OK， 然后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周的新闻。第一则新闻，因为这个礼拜泰勒斯要在新加坡开唱，然后前几天的这个泰国的总理赛塔，他就有出来爆料，然后他就说，为什么泰勒斯在东南亚只会在新加坡开唱，而不去什么泰国啊、印尼啊、菲律宾之类的？其实是因为新加坡呢，向主办方呢砸下每一场大概两三百万美元的巨额补贴。
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本来要去泰国。他就说你不要去泰国，我给你200万美金，你别去。你本来想去印尼，不要去，我给你200万美金。
对，我给你补助，但你就是在东南亚，你就是独家在新加坡开唱这样。然后这泰国总理呢就说，因为呢新加坡政府有这样子赞助泰勒斯，所以呢泰勒斯呢就是不能在东南亚的其他地方演出。
他是泰国赵少康、欸。之前赵少康那个时候在选举前就讲说、哦、你知道泰勒斯为什么不能来台湾表演吗、因为他担心台海会有战争的风险，他就用这个方式呢在选举前来表达，就是说、啊、你看吧、哦、都是民进党、哦没搞好这个台海两岸的关系、所以呢、泰勒斯不来、
泰勒斯不敢来、
当然那时候很多人就会讲说是这样的原因吗、那我觉得赛塔也是一样的状况啊。赛塔一定是我相信他的国内可能有人会说、为什么泰勒斯没来我们泰国，难道我们泰国人不够、好吗，
不够支持吗？
对。那赛塔就讲，我懂啊，不是我的问题啊，
人家补助两三百万美金，
对啊，所以他才不来，我爆料给你听啊。可是你是他说的，有没有可能是真的？
其实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于是我去做了一下查证。假设你今天要做媒体试读的话，你看到这个新闻，你没有其他的可靠消息来源的前提之下，你怎么判断这个消息是真还是假？那就是去想新加坡政府补助两百万美金这件事情有那个商业价值吗？所以我们立刻去做一个计算，新加坡的演唱会开几天？开三天。那个体育场馆呢，可以容纳55000人。那55000人乘以三场，这样
啊，16万5千人
。那你知道他票价卖多少吗？
我有认识的朋友，可能有买到3万多台币。
OK， 我跟你讲，他的票价最便宜的是2万块。就很外围了。55000人当中的最外围，
看到蚂蚁般大的泰勒斯，
2万块。然后呢，你往中间靠拢，好的位置。大概要4万多块，45000块左右，
差不多，差不多。
但是最前面那一排，你知道多少钱吗？
大概有10万吗？
32万台币，32万台币，这什么鬼数字啊！我看到整个吓到，
哇，好屌！
而且我跟你讲，我还有查到一个东西，新加坡哈有一个叫滨海湾金沙酒店哈，它其实提出了一个套装行程，给你4张泰勒斯演唱会的票，加上3晚的住宿，合计多少钱呢？117万台币。哇，我不知道3晚的这个饭店，我觉得是可能是4人房或2个双人房、一个晚上我不知道要算多少钱，一个晚上2万块。3万块，我算一个晚上3万块好了，1间房3万块，然后3个晚上9万块啊，因为是2个2人房，所以我就合起来算20万好了，那台币117万扣掉20万，其实就是
97万，
好，算100好了，再加4张票，等于一张票它是算25万台币。如果我今天是它的这个整场的票价均价，就指所有的票，然后乘以数量，然后再除以总数之后，大概差不多等于60到70亿左右的营收。两三百万美金相当于台币在6000到9000万之间，而且还不包含我们所谓的观光价值，
对，外溢的那效应，
也就是说实际上它可能可以为新加坡带来的效益有100亿到200亿左右，那他付这2-3百万美金有没有可能
划算？
有可能呢、
欸，而且有蛮多国家都会有这种补助大型艺人或是国际艺人来他们自己的国家开唱，就补助也是常见的事情。
所以其实就作为发展地方观光来讲，其实这种行为我觉得是蛮好的。也就是说，其实今天最大的关键是什么？你有没有一个够好的场馆可以做这个表演？就好像之前 Coldplay 红发艾德。或者是 Blackpink 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应该有很多亚洲或者是其他地方国家的民众来到台湾参加。
有啊有啊，我之前去香港的时候就有遇到香港人跟我说他去高雄听 Coldplay。
对啊，所以其实这看起来演唱会经济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搞法，
尤其是泰勒斯经济学。自从泰勒斯开演唱会以来，就一直有这一个名词叫泰勒斯经济学，会有这个名词出现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可能就真的赚很多。对，就是这样。下一则新闻呢，就是台湾有一个 coser， 前阵子呢他就是去那个台中四张里的文昌庙，然后他是扮演元神的人气角色胡桃。你对这个角色有认识吗？
我不认识，可是根据那个新闻的描述，反正胡桃这个角色 角色看起来应该是一个比较调皮捣蛋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反正这个 Coulson 他就是扮演这个胡桃，然后呢参考这个胡桃的个性设计，因为他胡桃本身就是被设计成是爱作弄人的性格嘛。嗯。去那个文昌庙里面，在满满的文昌灯前面拍照，然后呢还参考那个胡桃的角色口吻，然后写下说：“哟，文昌灯全部落榜吧。”他把它 po 上网之后，就有很多网友啊跟那种信众就是很不满嘛，就是会觉得你干嘛跑去人家的庙里，就是在那边闹啊？然后那些文昌灯是信众特地去求的啊，你还讲这种很扫兴的话，这样庙方他们也有去照片下面有留言说，哎，我们其实没有允许跟同意你在这里拍摄。这个 coser 他其实有道歉，然后也有删文，然后但是后来呢，就是还是有很多那种已经点灯的考生，他们就是怕说，哦，这样会不会考不上啊？被人家这样子一闹，我特地去拜的，哎，然后搞得考不上怎么办？然后庙方呢还有给予保证，就说没有关系，我们已经向文昌君禀告这件事情了，文昌君一定会保佑各位考生跟信众。
文昌君他这个大人有大量，
文昌君人很好，他原谅。
你知道吗？因为我看到有网友在下面留言，就说我觉得这根本就双标，嗯，我就不相信每一个拍好的他都有去申请拍照，嗯，他意思就是说，其实可能在文昌庙那边那个场景比较特别
嘛，哦，有很多人都去拍这样，
对啊，有些人可能拍正面的，嗯，可能有些人是一般拍纪念照啊，有些人可能也是 cosplay，嗯，可是 cosplay 他可能是拍好看的啊，没有讲坏话的，他们就会觉得说他们有都有申请拍照吗？哦，啊，你为什么那个都可以啊？这个东西就是比较调皮一点啊，你就不行，嗯，这个说法原则上是有道理啦，嗯，但是又有没道理的地方，因为如果今天是一般的场合，我觉得都没问题，嗯，但是问题是在宗教这个地方就不是这样，
对啊，你这样有点像是不尊重人家的那个宗教性，
虽然他的确在道德上或法律上不见得是一件很恶劣的事，但是问题是站在你不相信文昌君的前提下，这真的没什么，可是如果你信呢，而且你还去拜拜了，然后你明天就要考试了，然后你心里就觉得说，啊，我去拜拜了啊，文昌君生气怎么办？
文昌君被胡桃搞到生气怎么办？
对，文昌君假设他是个很小气的人怎么办？
不可能信文昌君还把他想象成很小气。
好啊，你们人类
都这样搞，
没有，
OK 啊，
没当我一回事。
我每天工作24小时，有人尊重我吗？
那你们每个人都来点个灯就觉得能考得上，啊，回家都不念书，
回家玩电脑滑手机。
然后我就希望考得上，干我屁事哦！全部都给我落榜。
文昌君震怒。
对，如果你们他们这样担心了的话，那真的是人，你也会造成人家心理上的困扰，
啊，
因为你今天牵扯到宗教，你要尊重那些相信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差别，
啊，而且你还跑去人家的主场作乱。
而且这个时候就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嗯，你为什么是挑战文昌君，不去武圣庙，
哦，或是关公、
关圣帝君？为什么去对文人这样？啊，对会打架的就不敢。
你就是怕恶势力。
对啊，同样是做恶作剧，对不对？嗯，也是挑了一个，
哦，比较温和的人。
对，你心想文昌君应该还好吧。他顶多写文章骂我，
顶多比战，顶多比战。不会真的发生什么事情。
文昌君海巡，
你都在睡子上吵架。反正就是还是要尊重人家的信仰，就其实你如果不信的话，你也不用特地跑到人家的庙去做这件事。
对了，要表现恶作剧感其实有很多表现的手法，嗯，
啊，
不过他之所以会选择文昌君，我可以想象的理由，因为文昌君他那个灯的那个景象，哦，
比较漂亮，
欸，他是有一些漂亮的意象，
有自然大光，
自然大光就是有些特别的地方啦，嗯，但大家以后还是要多想一下，
没错没错，嗯，然后下一则新闻呢，下一则新闻也是台湾，就有一位妈妈呢，她在脸书公开社团小一联盟就有说自己的小孩子呢目前念小学1年级，可是呢在学校呢被老师要求上课只能用铅笔写字，不可以用自动铅笔，原因呢是因为铅笔呢写字比较漂亮，自动铅笔呢笔芯会一直断，然后这个妈妈就很好奇，他就 po 在网络上就问说，欸，老师这样讲大家有觉得合理吗？大部分的家长呢其实在底下留言，他们都是说，欸，我觉得老师的规定是很 OK， 自动铅笔呢至少呢等小朋友上小学3年级再用比较好，因为那个时候呢小朋友的手部力量已经够成熟了，就是可能肌肉的发育可能比较成熟，然后也比较可以控制那个自动铅笔不会一直断笔芯，然后另外呢小孩子呢也不会一直分心在那边，哦，上课的时候在那边装笔芯啊修自动铅笔之类的。但是呢这位原 po 他就问说，啊，那这样谁要负责削铅笔？然后他其实不回这个都还好，可是他一回这个就有很多网友就会傻眼，就会觉得说谁削铅笔啊，不就你家小孩自己削。
我从小就对这个规定觉得很奇怪，
什么规定？
而且这东西至少争论20-30年以上，嗯，每隔一段时间就一定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小孩子不可以用自动铅笔？你知道一直都有一个进程是这样， 小朋友，你刚开始念书的时候，你只能用铅笔。那到某个阶段 ，maybe 二三年级、三年级，你可以用自动铅笔、嗯，但你还是不可以用原子笔哦。啊、哦，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哦？然后到差不多到国中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嗯、老师会允许你用原子笔、哦，你会觉得，干，我终于到可以用原子笔了吗？
我长大了
、
欸。对对，以前用原子笔交作业是一个长大的迹象。
对。可是这个东西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对啊，
我认为可能有些教育理念可以支持这个做法、嗯，但是我觉得也有很高的几率，这是约定俗成，大家从来没有去思考过后的结果。哦、我很希望有专家可以来说服我，因为我不是教育专家，所以我不敢讲我讲的都是对的。像比如说自动铅笔，大部分持正面的理由都是说笔芯容易断啊、
哦，对，手部肌肉，
对对。可是问题是，这个有教育理论可以支持吗？哦，小朋友真的不能使用自动铅笔吗？嗯，而且你知道，我小学的时候啊，一开始并不流行我们后来那种削铅笔盒，就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是怎么削吗？
用小刀。
对，以前那个福利社会卖一种专门用来削铅笔的小刀，它就是一种折叠小刀、嗯，然后它非常便宜，可能一个几块钱而已、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没有任何可以固定它开合角度的工具，哦、所以它打开了之后。它是用你往下削的力来维持它的那个角度，然后所以它其实有点危险。你有时候一不小心可能会割到自己的手。现在已经没有卖那种东西，因为那个对小学生来讲，我觉得有点
危险。
但是我们小时候是用那个削，小学生因为手部的肌肉控制能力有限，所以我们总是削得很丑，乱七八糟的，而且常常削断。我还记得我小时候一年级吧，我妈妈会帮我削铅笔。你知道我妈用什么削吗？
用什么
菜刀？而且他菜刀削铅笔的技术之好，他会削成是完全是圆的、欸。我一直都觉得我妈妈很神奇。
你妈削铅笔焉用菜刀？
然后我心里在想的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妈妈念小学又是在比我早二十年以上的时间、哦，在那个时代根本没有削铅笔用的小刀、哦，家里只有什么就是菜刀，所以她小从小就是用菜刀削大的。
哇！好神奇哦！
然后后来我发现，像你们这一代，你们是用那种
削铅笔盒，
可是削铅笔盒，我
削铅笔机，
我觉得削铅笔机还好，可是削铅笔盒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即便是到了现在，削铅笔盒因为它的设计就是相当的简陋，嗯，很容易削断。
哦，对啊，
有时候削一削削一削，啊，干又断了，然后要重削一遍，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没有那么好用哎、欸。哦，我觉得只有削铅笔机，嗯。就是固定式的削铅笔机，
你就在那边转，
那才真的是可以。
对啊，对啊，
可是你又不能带去学校，
不能带去学校，为什么？
不是那个那么大一 can， 你不能放在书包里吧？你发疯哦、喔！
而且有时候放在书包里，那个急削铅笔屑的那个盒子还会跑出来。
对啊，你不可能带那个去学校啊！
整个书包都是铅笔屑。
所以我其实有一个疑问是，其实自动铅笔有小学生真的不能用吗？
对这个有研究的听众可以给我们一点，
是不是还是指我们的幻想？因为你知道，我还有看到一篇2016还是2015年的一篇文章，他讲了一个很奇怪的理论。你知道为什么大家不让小朋友使用自动笔吗？嗯，因为自动笔的笔芯哈很细一根，小朋友拿到那个笔芯的时候，会很因为好奇的关系，把它插到那个电源插座里面，然后会导电，就会电死。
我看真的假的？
然后我心想说，真的假的？
我以前用自动铅笔的时候，班上会流行拿笔芯，然后把它戳在手上，然后那个笔芯就会立在你的手上，顶多就玩这个。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会戳自己的皮肤，可是我没想到还要立起来。
要立起来，要立起来才是厉害。
那已经受伤了吧？
不会，它会停在那里，但它不会真的戳进去。以前班上很流行这个，
一天到晚玩这个游戏会铅中毒吧？
还互相比赛谁可以戳最多根在上面。
不管怎么样，我会觉得这一切充满了迷思。我觉得人类社会有很多这种、哦、你没有用科学的方式去讨论、嗯、永远都处于一个迷信状态的事情。
然后因为科学家也不会把时间花费在探讨小朋友能不能用自动铅笔。
对，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告诉我真的有这回事吗、哦、小学生真的不能够用自动铅笔吗？
求解，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解答可以浮出台面。
难道铅笔就比较安全吗？我劝大家去看一下 John Wick。
那我劝大家可以看黑暗荣耀。也有一个跟铅笔有关的非常可怕的事情发生。铅笔不一定安全。然后讲到这个呢，我就想要补充一个，就是我之前在看一本就关于文具的书，然后里面他其实就有提到说，在日本呢削铅笔机之所以快速普及的原因，他说在1960年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通常就是在学校你削铅笔都还是用那种小刀嘛，就跟你刚刚说的 一样。嗯，1960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日本社会党的前沼道次郎委员长，他那时候去日比谷工会堂演讲，可是呢突然被其中一名听众拿刀行刺。在一起事件之后，日本的各级学校呢都全面禁止携带刀具，然后在那个时代呢，因为削铅笔就是都是用小刀，可是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刀刃不外露的这个削铅笔机呢就开始流行起来。然后当时呢，日本第一个制造这一类削铅笔机的公司就是 Carl 公司，就是 CARL Carl 公司。那个公司它其实到现在都还是有持续在出那一种削铅笔机，
就是我们刚刚说很难用的那个嘛。
它是那种转转转
转转转的那种，
就是那种有把手你可以转转转的那一种。对，就是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文具的小故事。然后呢，下一则新闻就是你刚刚说知识偏光镜。
对啊。到底Kylie Jenner有多重要？
不是，但大家其实我觉得这个整个新闻其实跟Kylie Jenner本身可能不到关系很大，
那关系不是很大，还讲屁？
但就是我觉得还是很有趣。这一个新闻呢，就是在讲说Kylie Jenner 她疑似拿盗版蛋糕拍照。
但我先以防有人还是不知道Kylie Jenner 是谁，要不要再讲一次？
她是提摩西·柴勒美的女友，然后呢是卡戴珊家族的一员。然后她为什么不姓卡戴珊姓 Jenner？ 就是因为她妈之前跟Jenner 结婚，然后后来才跟卡戴珊结婚，就是这样。每次还要重新解释一次为什么他不姓卡戴珊。但反正凯莉娟的这个拿盗版蛋糕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其实呢是因为纽约有一家专门做那种定制蛋糕的蛋糕店叫做 Eve Studio。 然后先前呢就是有一个活动策划公司就找上这个 Eve Studio， 然后呢跟他们说凯莉娟之后要办活动，然后他们请他们帮凯莉做蛋糕。然后这个 Eve Studio 立刻就报价，然后也依照就他们的需求花了好几个小时做出那种蛋糕的设计图让他们参考。因为凯莉娟很有名嘛，是名人啊，所以呢 Eve 呢他也没有收本来应该都会收的押金，然后呢他还把手上其他案子也都延后，以方便就是自己有时间可以帮凯莉做蛋糕。而且他还愿意自费从纽约飞到洛杉矶帮他们做蛋糕，反正就是他就是非常的有意愿进行这一个案子。可是后来呢这个活动公司就有回复这个 Eve 的老板 Amy， 他就会说哦，我们今天刚刚收到回复，你的报价因为超出预算，所以我们这个合作无法再继续下去了。当时呢这个 Eve 的老板他可能也就是觉得对这个理由觉得有一点错愕，因为他、就是、
都觉得就是一个很爱炫富的家族，
对，爱炫富，然后背名牌包出席各种时尚活动，然后怎么可能一个蛋糕会没有这个预算。
虽然他们家的蛋糕不算便宜，因为他有说 Eve Studio 他里面最小的蛋糕呢一个是要350美元，
没错，
350美元的话大概差不多是10000块钱台币，
差不多。
然后呢大一点的蛋糕就最大的那一个是775美金，那差不多22000到25000之间的一个价格。所以你说他不便宜是真的，但是它的总价，我相信对于Kylie Jenner家族来讲，应该是九牛一毛。
就从各方面想，都不太可能会有超出预算的问题。
对，
不是，而且这个2万块的蛋糕，可能你我都可以付得出来这个钱吧？
就是如果真的是要搞一个比较高大上的，
搞一个大的，对啊。
對，我就好啊，
对啊，就给他花下去啊，
是怎样？觉得老子没钱是不是？
啊、
我可以买啊。
然后反正那时候 Eve Studio 他因为被拒绝，他就觉得有一点错愕。其实他当时就有把这一个 mail 的内容发在自己的 IG 限动，他还被那个活动策划公司说，你好，你不能发这个，你要把这个限动删掉。但因为 Eve Studio 说他们又没有签 NDA， 就是没有签那个保密协定，他为什么不能发？反正之前就有一个小骚动这样。但是后来呢，就是Kylie的那一个活动，他还是照常的举办嘛，然后。他就是在他自己的 IG 上面发出他手拿蛋糕的一张照片，然后这个 Eve Studio 的这个老板 Amy 他就去看，然后他就觉得很眼熟，蛋糕的造型跟他当初提供的设计图长得根本就是非常的相似，然后他就是有一点生气，因为他觉得他们没有要跟我合作就算了，还把我的设计图拿走，然后拿去给其他的蛋糕的制作公司做蛋糕。
我没有看过设计图跟他的成品的比对，所以我不敢说这样的判断。因为毕竟你知道吗，他做蛋糕，假设比如他说我要玫瑰花造型，最后也做出了一个玫瑰花造型的蛋糕，那你说跟我的玫瑰花看起来很像，可能设计上本来就很容易会相似。
对对对，
我觉得在我没有看到设计图跟他的成品照片以前，我没有办法做判断。那我只能说他有这样的指控了。
但反正后来就是这一个活动公司跟Kylie Jenner也都没有回复，但倒是网络上就有很多网友，就是因为可能有些网友本来就对卡戴珊家族不是抱着这么正面的观感，然后大家就是当然也是骂说Kylie Jenner怎么吝啬啊，然后还偷人家东西。但是也有网友就是有出来说，他们觉得可能预算是够，只是可能都被 活动公司抽走之类的，也有可能。
我觉得这两个讲法都不太正确。你觉得开捐的有可能会管说一个蛋糕$700这件事吗？
对啊，我其实所以我才觉得这则新闻跟他本人可能没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你说这个东西都是观光公司把它抽走，我觉得说法又不够精确。嗯，我觉得正确来讲，我觉得这种东西的流程一定是这样。嗯，开捐呢，他说我要办一个 party， 那这个 party 呢，因为他一定不会自己搞所有的细节，所以会找一个活动公司帮忙。他说：“哎、欸，我给你$10,000。”你把这个
场地什么人，然后要干嘛
发邀请，然后各种，你把它全部搞定，然后保全哈 ，DJ 全部都给我弄好，哦、我给你$10,000，他给一个价格统包出去。这个时候呢，作为这个活动公司呢，他不可能把十万都花完嘛，因为他要赚一点钱嘛。嗯，哦，他到底要花多少，这是他决定的。反正总而言之，不论他赚多少钱，只要最后 Kylie Jenner， 他开心，那就够了。
对啊，对啊，对啊。
那总而言之呢，我认为这个蛋糕。之所以他会觉得太贵，就是活动公司觉得在他的预算内，他本来就没有划到这么大一块，嗯，所以他觉得说我不打算付这个钱。嗯、但是这活动公司有没有瞎的部分？当然是有、嗯，因为可能没有把这个后续的关系给处理好。
对啊，
开捐的有没有错呢？他的错就是在于说，如果他作为一个爱惜羽毛的人，嗯、他就要托付给一个可信任的公司。可是其实实务上来看，活动公司的责任感觉上应该是比较大一点点。
对对对对，
但并不是说他要在这个蛋糕上抽什么钱。嗯，没有啦，我觉得单纯就是他的预算规划，
可能大部分的钱都拿去找更好的场地了，啊、蛋糕就没剩多少钱。
蛋糕本来就只有打算花$300买，嗯嗯，就没想到Eve跟我说，哈，我这个要$700。他说，哎、欸，
无法接受。无法接受
不行啊、哦、
对啊，下一则新闻呢，下一则新闻跟日本有关系，有一个日本人他叫井上，然后井上这只是化名，现在就是在过退休生活，然后他在退休前他就是在那个日本的河口湖畔旁边买一块地造了一个别墅，然后让自己以后在那边养老。这样前情提要，这个河口湖畔那边就是通常大家为什么会住那边看风景，就是因为可以看得到富士山。这个别墅它刚好位于一个中资饭店跟富士山的中间，然后这个中资饭店呢，它其实一直都主打说，哦，你住在我们的饭店，你可以尽情的看到富士山。可实际上有很多住客呢，住进这个中资饭店之后，发现哎，根本就是有的客房有富士山，有的客房根本看不到。有些客房有，有些客房没有啊。这样就跟你们一开始宣传说哦，可以看到富士山的这一个宣传不符。很多住客就给这个中资饭店就负评，就是说根本就骗人，然后说要看都没有。后来呢，中资饭店人可能想要挽回一下自己的评价，他们就去联络了这个井上，然后就说我们是你旁边的饭店啊，然后因为你的别墅刚好在我们饭店跟富士山的中间，所以能不能麻烦你把你的别墅周围的一些树把它砍掉，让我们饭店的客人呢可以就是从他们的客房就看到富士山这样。然后一开始这个井上他其实也没有直接拒绝，他就是有说他只愿意砍掉一些树，可是呢因为他毕竟是自己的别墅，他还是希望可以留下一些树来保护自己的隐私嘛。中资饭店他们就说那还是可以用建造围墙的方式来保护你的隐私，但你还是把树砍掉。然后井上可能也觉得 OK， 他接受这个提议。中资饭店一开始是说他们可以出这一个修围墙的费用，可是这个井上他说出估围墙要$2,100,000左右，可是这个中资饭店只愿意花$1,000,000左右，所以这一项提议最后就是破局。然后可是后来呢，在2022年初，这个井上就是赫然发现说饭店方居然有人擅自闯进他家把那些树砍掉，砍掉就算了，还放了一些药，就是让那种树木可以枯萎的那一种药，然后导致说还有一些树就全部都是枯死。
天哪，
天哪，好，
中国这些中国人是不速之客。
日本媒体报道就有批评说这些中资饭店都为所欲为啊，他们的行为根本就是在日本人的常识中根本就不会发生的事情。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超好笑的，他说这个在日本上的常识是不会发生的，但是问题是这在全世界都不会发生啊。
真的都不会发生。
就是如果有任何人跑到你家里面去把家里的树给砍掉还毒死，除了中国以外没有地方可以接受吧。
真的没有地方砍。而且因为这新闻很就是很好笑，就是因为这个井上他还有说，哦，我理解各国的习性不同啦，但我希望你来日本的时候可以遵守最基本的日本规则。
这不是日本规则，这是世界规则。
这是世界规则。这不是各国习性不同的问题，这是只有中国才会这样乱砍树。
但是这个要稍微讲一下，就是说邻居家的树这件事情，嗯，一直都是全世界各地常见的争议纠纷，哦，像台湾也会，这通常就是视野问题。嗯，你如果今天住在一楼，或者是独栋的建筑物，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公寓，啊，隔壁盖了一栋新的大楼，造成你的这个窗户外面看出去的视野有改变的话，
本来有光可以透进来，现在没有，这样
永远都会吵架的。这个全世界不是只有日本哦，也不是只有哪里，台湾啊、美国啊，永远大家都在吵这个问题，只是说大家吵架归吵架，
会不会真的动手？
对，就是你有没有文明的方式解决，还是有差别的。啊，嗯， 然后你这下面的描述有一个超好笑的地方，来，你看一下哦。它上面说，中国人撒钱购买房地产的现象在日本随处可见。你的邻居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成了中国人。等一下，中国人是一种异形生物吗？
啊、请注意，如果你的邻居变成了中国人，请你向警方检举。
这什么意思？他意思是，而且他的说法有点像是在说，你本来邻居、叫田中先生，然后田中先生他
变成中先生。
他突然有一天发现，他本来每天早上都是吃日式早餐，
哦、烤鱼、
烤鱼之类的。但有一天你会发现，哎、欸，怎么开始吃中国的这个稀饭？他不知不觉的变成了中国人，
赶快通报警方。
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是国际社会，你的邻居变成任何一种人都可能的、
哦，没错没错。
譬如说，现在在日本的墨田区啊、可能最近会有一些日本人会发现，他的邻居不知不觉的变成了九man。
对，很像那个什么寄生兽哦，就不是他会说、哦，如果你认识的人，你觉得他什么 有发生一些异状，请你赶快通报警方。寄生兽，
其实这个东西在他砍树以前，我觉得这个新闻都还算很正常。前面讲到那个争执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判断哪一边对，可是到砍树的时候就没话讲了。
哎、欸，对，就是做错，
你疯了、哦，不管是谁都不可以做违法的事情，
没错，也不可以乱喂树吃什么枯萎的药。
哎、欸，这个不可以。
好，然后下一个新闻呢，应该上周就是也有很多人有在网络上看到，就上周末在英国有举办一个旺卡巧克力体验展。
哎、欸，我真的要讲哈，这个要去看照片，因为我们用口语描述哈、你绝对是不知道有多厉害。
好，
超厉害，
大家可以上 New Folder 啦看，
超厉害。我跟你说，因为你如果只看文字，你一定不懂到底大家靠腰三小。
没错，这旺卡巧克力体验展呢，它事前就是在那个官网上面的示意图，是一些什么五彩缤纷啊，充满各种糖果啊。这个展览收费是35英镑，就是新台币大概1400多元。就后来呢，被人家发现说，哎，官网上这一些很缤纷，然后色彩鲜艳的图，其实都是 AI 生成的。啊 ，AI 生成就算了，你去到现场，只是一个大仓库加几块黑布跟大图输出。
因为 AI 生成图片可能真的是绚丽夺目啊，你会觉得说哇，现场一定是很精彩。可是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预算去做出那些内容，所以你到现场发现，哎，怎么跟我看到的图是不一样的？
可能就像那个 Fire 音乐节那样，
你就先想象 AI 是一个很华丽的画面。你进到那个现场，我看那现场是长怎样？它就像是大学的礼堂，摆上几个那种折叠桌，然后呢再贴几张海报。
对，
没了，
对，就没了，没了。
你看到那画面的时候，你会以为说，哎，是不是这个活动方正准备要进场？这是进场照片，
进场照。
但是没想到那个状态就是已经他们在展出的状态，
没错没错。
然后在其中一个折叠桌有威利旺卡的工作人员，
轮帕轮帕，
他在里面调制化学药品，摆一些看起来很虚假的道具，然后再一个看起来槁木死灰，没有任何情绪，看起来就像是嗑药过度的工作人员，
对，
在那边进行表演，
以为绝命毒师现场，其实这个绝对不会是旺卡现场。除了这个现场的这个观众的体验不佳之外，其实这现场呢，负责扮演旺卡的那些演员，他们也都抱怨说，他们事前拿到的这个脚本根本都是一些狗屁不通的 AI 生成台词。就他们不止官网的图是 AI 生成，他们连给演员的脚本都是 AI 生成。
我还有看到一个新闻，他是讲说有小孩去到那里，看到现场直接哭出来，
就真的直接哭出来。带小朋友去的家长们一看到现场长这个鬼样子，他们就是气到立刻报警来。然后事后呢，就网络上有一群网友呢，就是为饰演 Wumpa Loompa 的演员Kirsty Patterson 主持正义，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吸毒妹，就是那一个 Kirsty。 网友就说他在那一种非常糟糕的情况下，他还是尽力的很用心的在服务这些小朋友。然后就还有用户呢说，这个 Kirsty 呢，他根本就是现代版的戴安娜王妃，因为即使在很刻苦的情况下，根本就什么道具都没有，然后妆发也一团乱，他还是努力的服务小朋友。然后就很多网友说，希望大家不要再因为网络上疯传的那一些吸毒妹照片对这一个演员本身有什么很错误的评论，因为他其实真的很用心。
对，因为在那个 很有限的条件底下，他已经做了最高档的表演，
最高档的表演。
你知道有一个以前有一个戏剧理论叫贫穷剧场，
我不知道。
他讲的不是在讲穷这件事情，他在讲的事情是好像删去法剪掉剧场当中不重要的元素。举例来说，剧场一定要舞台布景吗？不用啊，你也可以不要有，对不对？那一定要有搭建一个舞台吗？好像也不是非必要，你有一个地方可以演就行了嘛，对不对？一定要有座位吗？也可以看着站着看嘛，
哦，站着看也可以看。
灯光一定要吗？如果今天有自然光的话，啊，是不是就不用灯光了？ 所以就是说，如果今天把所有的不必要元素都删掉之后，你会发现你唯一不可以删掉只有两样东西，
演员
跟观众、你只要有演员跟观众就成立了。所以贫穷剧场的核心逻辑就是说，我今天要让这个舞台剧成功，不是说其他要素全部都真的不要，但是问题是我只要顾好演员跟观众的关系，这个剧场就成立了、其他是再加回去的、而今天在这个威利旺卡的巧克力工厂展里面、他彻底展现了贫穷剧场的精神，
还在其实是一个大型的选角实验秀，
对，
它是一个剧场在选角，
对，他今天就是把这些演员丢到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环境、甚至于可能给他一个服装打扮都没有到位，
有听说那一个服装好像是什么十元商店买来的，就是非常破烂，
对，他就跟你说你现在演出威利旺卡的感觉
如果你可以在这个情况下还演得好，那代表你很可以，你会收到来自好莱坞的脚本邀约。
你如果这个时候你真的是完全专注在这个角色当中，于是在那些小孩的眼中、他们看到不是你十元商店的破烂服装、而是你威利旺卡的神情你他妈超一流演员、
一流演员等一下会有大型片场来跟你接洽
这就是贫穷剧场，
这是贫穷剧场。然后其实活动官网上面还有 一行免责声明，就是说这个活动跟电影旺卡还有相关的原著小说以及电影公司都毫无关联，他们甚至还只写威力两个字，不敢用威力旺卡这个全名，因为他们想要避开相关的责任。
那、你都已经有威力了，又有巧克力工厂，
对啊、
你还剩下什么东西可以避
真的。
然后我跟你讲，等一下，我有看到一个超好笑的。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扮演威利旺卡是一个叫做 Paul Cornell 的一个人哈。然后他说，他跟那个新闻媒体讲说，他到达仓库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震惊、因为他意识到主办方期望达到的标准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场并没有准备好事先承诺的道具跟特效装置。我们被告知哈，你最后只要给这些小孩来看的小孩哈，几颗软糖和四分之一杯的柠檬水就好。
还只有四分之一杯你以为在煮米所以只能放四分之一，
我觉得这好像是什么世界末日的时候在做粮食配给，
沙丘沙丘，
你只能喝四分之一杯然后如果有小孩在那边哭说不可以哭、不可以浪费那个水
沙丘，这是沙丘宣传活动，
我是傻眼。然后说一想到有不少小孩子最后跟我感到同样的失望，我就非常的难过我只有看到说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什么末日感，
对，感觉上好像小孩去到那个仓库他们要在那边活一个月
饥饿三十，比饥饿三十还难熬，
所以一次只能喝四分之一杯的柠檬水到底是什么活动厂商，超奇怪的。
好，我现在要来介绍这个活动的厂商，这个活动的负责人他叫 Billy Cool， 他其实呢在这个活动界小有名气，因为2021年他本来想要举办一个圣诞老人屋活动，这种圣诞老人屋活动应该是欧美蛮多，但反正就是一个让小孩可以去跟假扮的圣诞老人拿礼物的一个活动。然后他办这个活动呢，他本来是要跟民众募集一些民众捐赠的玩具跟礼物之后，然后呢让小孩子可以来领礼物，结果呢他就是收到捐赠的玩具跟礼物之后，他就说哦，因为 Omicron 病毒的关系所以活动取消。然后那时候其实就有引起很多人不满，就觉得啊，你东西都收了然后你才跟我说你没有要办这个活动，那是不是在骗我的东西。
而且 Omicron已经是疫情的后期才出现的病毒，
对，就不至于到要取消。
对 ，Omicron，
因为它已经是变种过的啦，
它是变种又变种又变种之后的。很默契的病毒了，
对啊，对啊。然后其实在这个旺卡事件之后呢，这个 Billy Cool 呢，他也被发现说他本来有那个 LinkedIn 的账号，在旺卡的这个事件之后，他赶快把他的 LinkedIn 账号删掉。可是呢，在删掉之前，他已经被发现说这个 Billy 呢，他在他的 LinkedIn 上面写说自己有丰富的行销活动策划经验，多丰富。那我要再补充，我刚刚不是要讲到那个什么 Fire 音乐节嘛、然后那个 Fire 音乐节，他之前不是也是因为在网络上就宣传的好像很酷，然后音乐阵容很强，然后找很多网红宣传，但很多民众呢到现场之后发现是一场空。那他不是因为这一件事情被判坐牢四年。Fire 音乐节这个的创办人比利麦克法兰，他其实有看到这个旺卡的新闻，他看到这个新闻之后，他就有说，我现在要为这个旺卡活动的负责人提供一个弥补的机会。这个旺卡负责人现在要做的事情 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要找到方法来弥补这些小孩，然后第二是如果呢你已经就是弥补完小孩了，那我会在这个 Fire 音乐节 节二里面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可以做你的威力旺卡体验，然后是佛成年人的。对，这个 FIRE 负责人他居然在这个时候出来提供威力旺卡这个活动的负责人一个工作机会，但前提是你要先弥补因为旺卡活动受损的小孩。
Oh my god！ 而且你威力旺卡展的那个负责人叫做 Billy Cool。嗯。那你刚刚说那个 FIRE 音乐节叫什么
？Billy McFarlane，
他们是24个比例呀、啊，
要叫潘玮柏出来唱歌。
我想问，
24个比例、欸，
他们两个人都叫做比例，而且都一样在骗人。
但他们是他们没有同时出现过，欸、他们是同一个人。FIRE 的这一个 B 就有说呢，反正你就先弥补小孩，然后之后呢，你来加入我们 FIRE 2的这个团队 ，FIRE Festival 2呢将。在2024年的年底，在加勒比海地区举行。
什么啦？
不知道到时候会办得怎样，很荒谬的故事。
我想这个活动如果有任何正面意义的话，嗯、就是他告诉这些小朋友，这世界上没有巧克力工厂，赶快醒醒吧。
然后他还告诉小朋友说，在这世界上有的只有水资源匮乏，很多地方的人没有水可以喝。好啦，就是这样。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耶、
yeah! yeah!。
各位观众，泡面一碗多少卡？
500卡、
啊、Benefit Body 是多少卡？
150卡。
我跟你讲，只有人家的1/3不到。
对，
所以除了可以让你迅速获得饱足感之外呢，还能补充蛋白质跟综合营养素。那你现在还无法放弃吃高油高盐的宵夜吗？没关系，至少让自己多一种选择。
错，
现在就立刻点击资讯栏连结结账，输入折扣码FROGGY Froggy， 把乳清蛋白列入你宵夜的选择之一吧。
耶
耶！我跟你讲，今天晚上我就拿着当宵夜。
好，今天晚上我可以看着你喝，因为我们会住同一间旅馆。
不会？
不会吗？
你不知道我不会去住吗？
啊，是啊。所以你明天要早上要直接去？
我根本可能不会睡觉了吧？我想，明天早上6点的飞机，然后我们四点就要到。3点就、哦、我如果从台北3点就要出发。3点就要出发，表示我干嘛？我大概出门前可能要准备个一两个小时要吧，所以1点就必须要醒着。
这么硬？
那1点要醒着，我平常是3点睡。嗯，我这中间，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啊，你就是直接晕到日本。
我也不知道，我希望我今天晚上睡得着。
好，
晚上打算给自己一拳，然后早一点去睡觉。
可以喝它的月亮蛋白饮。
好，
可以帮助你睡眠，
可以帮助我睡眠。而且我跟你讲，我等一下要先去看医生，那、接下来有2个会议要开。
唉，辛苦辛苦，你需要机能蛋白，它可以帮助你撑过下午肚子饿时光。
好耶，
好，
好了，就这样啦，今天的节目到这告一段落，拜拜。